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 Modcheng Legal Practice 的首席律师郑伟俊先生，为大家呢现场解答提问。上午好，郑律师。喂，郑律师上午好。
喂，你好。
哎，感谢您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好，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呢，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现场呢，向郑律师请教任何同法律和移民事务相关的问题。好，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跟行贿受贿有关哈，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这个老板物质奖励员工会构成行贿吗？哎，就要从我们今天的上午的一则新闻说起哈。这个澳大利亚邮政呢，任命了这个超市巨头 Woolworths 的前总裁呢，来担任澳大利亚邮政的新首席执行官。因为呢，这个前任哈，这个克里斯汀霍尔特之前呢，是因用这个高档手表去奖励员工呢，而被这个停职了哈。那我们就首先来回顾一下这个案件的具体的情况哈。那在去年十月呢，澳大利亚邮政局的首席执行官呢，霍尔盖特呢，是被联邦政府停职。那么政府呢，对于该企业购买了4块总价值12000澳币的卡地亚手表，作为对高层员工的奖励呢，展开了一个调查。那说到在于四大银行中的3家和其他金融机构达成协议之后呢，澳大利亚邮政局的4名工作人员在2018年的10月份呢，各收到了一块价值3000元的卡地亚手表。那这些豪华手表呢，是在现金奖励的那个形式以外做出的，那是为了表彰这些高管与四大银行中的3家银行呢，达成了价值每年6600万澳元的这个协议。那这个协议呢，可以让澳大利亚邮政局呢，来代表他们提供基本的银行服务。但是呢，这家这个政府所有的企业呢，不知道哈这份礼物是用哪一张信用卡所支付的。那么在一次听证会上被问到是否认为这个使用纳税人的钱来为已经获得高薪的澳大利亚邮政局的高管来购买这个高档手表是否合适，这个前总裁霍尔盖特的回答是说呢，说我没有使用纳税人的钱，那我们呢是一家商业组织。那说到这儿的话，其实澳大利亚这个邮政局的唯一股东呢，就是联邦政府哈。好，那现在说到这个案件里面呢，可能会涉及到几个问题哈，就是说首先哈，是看到这个前总裁用这个高档手表来奖励员工，这个行为啊，是不是构成他离职被调查的主要原因，以及这个行为本身，就是说员工就是老板来物质奖励员工这样的行为，在一些条件下会不会构成这个行贿哈。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里边有很多的一些人认为说包括像前面这个在听证会上被问到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当事人用纳税人的钱去奖励员工是不合适的。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澳大利亚邮政局唯一的股东就是联邦政府，那这两者加起来是不是变相的说明，郑律师，就是说邮政局运转的资金都是来自于纳税人呢？
可以这么说。可是从一个纳税的一个角度，邮政局，澳洲邮政局的话是一个私人的一个机构，
嗯，
所以他们的话经营上的话是跟一个普通的那个商业机构是一样的，只是说他们唯一的那个股东就是那个联邦政府啊。可是如果你看是政府每一年的那个预算呢，或者是补助之类的话，欧洲的邮政局的话是不会直接得到欧洲政府任何直接的一些补助或者是钱的，
嗯，
所以他们经营上是好像一家普通的公司一样。那只是说，如果要说他们经营上是要牵连到纳税人的钱的话，那只是说他们开支了之后，他们欧洲政府的欧洲的那个邮政局所有的利润都会回归到那个联邦政府，然后当然是给到联邦政府之后，就是会分散给他普通的那些补助或者是他的预算来去
协助政府正常的那些运作。哦，对，就是咱们理性一下的话，就是说澳大利亚邮政的运作的钱，大部分并不是来自于政府的，但是他们的钱呢是要返还给政府，然后政府呢可以用这笔钱来作为就是提供给这个纳税人的一些福利政策和一些好处。所以说就是感觉可能有人觉得这个地方有点非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就是把本来可以用之于民的钱而用之于他们自己高这个就是高管 来就是做这种高价值的奖励是否合适，就变成这样的一个问题。对，没错。那如果是这样的说的话，打个比方，就是说那如果是公营机构或者是公立机构的话，那他们这些钱的话大部分是政府拨款，是纳税人的钱，那公营机构或者是公立机构那可不可以利用政府的拨款来奖励自己的员工呢？这个的话就是看那个度。
因为从澳洲那个贿赂刑事法的角度来说，如果你是一个公务员的话，如果你是接受一些比较重大的那些礼物，或者是你收到一笔钱，如果这个钱或礼物的话是可以，或者是他的意图是要影响到 你去执行公务的时候的那些决定的话，那这个不管是那个金额有多大或多少，都是会违反到那个贿赂的一个法律。
就是说要证明这个给奖励的这个行为会不会对之后这个员工的行为之间存在一个那种就是 conflict of interest 利益上的冲突，就是其实不在乎这个钱的数量，而在乎这个钱的性质。就是说如果要是本身能够证明行为和这个给奖励之间有联系的话，那就有可能会构成这个行贿，我们就是这样子来说。
那其实我们
之前说到这个行贿的时候，往往我们想到的这个想法，就都是说是上级对于下级对于上级，就是说像谋求好处。但是按照您刚才的解释来说的话，其实这个谋求好处并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下级向上级谋求好处，有时候上级希望下级办个事儿，那给下级一个好处，用物质来奖励员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也是可以会构成行贿的。
也是，或者是就是第三方公司，两个机构在合作之前，如果有第三方介入，也是有给礼物或者是送钱的话，那这些就算他不是合同方，他们也可能会被
违反到这种行贿的那个法律。那就是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案件，就是前主管，因为我们看到在聊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可能会看到说，因为是购买了高档手表，他最终是离职了，会把这两个事情给联系起来。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其实这么来分析，可能他的这个行为并没有就是是否会构成行贿，那就要看就是这位前主管在给手表的时候，是不是通过这个高管的一些行为
来达到一定利益，如果这个观点要是建立的话，那这是他就是会造成涉嫌行贿的而被离职的一个原因。对，可是如果现在这个情况，因为是事发，是他们签到那个银行的这个合同之后，雇主或者是高层觉得这个是一个奖励的话，奖励是事后的付的。 所以他们是不会影响到原本的那个运作，或者是他们做的那个决定。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是事后的话，都不会违反到任何的那个法律。那只是说他们去签这个合同之前，有没有跟他们说，如果你这个合同签了，那我会给你一个奖励。那这样子的话就会不一样，可是也会看到，也要看这个奖励的这个额度。 跟他们为公司贡献或者是签的那个合同的那个价值成不成比例，有没有可能他们通过这个奖励的这个欲望 来去影响到他们正常的工作。
对，就是给奖励的原因是因为有业绩，给这个公司带来了好处。但是如果要是把这个带来好处作为之前去促成他达成业绩的其中的一个指标的话，那这个理由的话，这可能也会造成一些这种就是利益上的冲突。那其实我换句话说的话，那如果要是不存在利益冲突，就像前面您提到的一样，像公营公司里边，是不是用纳税人的钱来奖励员工，是不是合 适。那如果不涉及到就是说有这样的利益冲突，只是金额非常大的话，那会不会也会造成是这种不合时宜而可能会构成行贿呢？
如果是政府机构的话那就可能会。可是如果是光是看一个私人机构的话，那他们的那个奖金如果是跟他们带来的那个好处是有一个度或者是有一个比例的话，那这种还是不会是违反到那个行贿的那个法律。
嗯，对，说白了就是说，如果我证明我的钱的来源是合法的，钱就是我自己的哈，我自己挣钱，我爱怎么花怎么花，好，就是这个意思哈。
对，
好，那其实说到受贿行贿，我们可能看到像在澳大利亚政界里面也可能会存在的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叫做政治现金。哎，说到这个政治现金这个词呢，如果这个操作得当的话，其实是一种合法的行为的。但是如果要是操作不当，也可能会构成行贿。那稍后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再聊一下这个政治现金与行贿哈。这样的一个概念。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